借着他的说话。那这里在今天第二篇的信息里面讲到这个实行箴言的艺术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特别在临前的十二章到第十四章，他乃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基督身体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。那肢体就必须要有什么功用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在所有的功用、所有的恩赐，你尤其要羡慕的是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啊，有的人很羡慕说方言，哇，那很奇特，是不是呢？这个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家住新竹，那在教会中有一个爱主的姊妹是上海人，啊，她不会讲普通话国语，她只会讲上海话，她又爱主追求，每次都起来分享圣言，但是没有人听得到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刚好我妈虽然生在福建，但长在上海，所以当他师母一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起来翻方言了。好，这个若没有翻出来啊，这个方言可以建造你自己，但却没有办法叫别人能够有力得建造。圣言是最高的恩赐，为什么？因为箴言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着建造教会，叫众圣徒得着勉励，有学习，叫他们得什么建造起来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他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：我们若羡慕灵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就要特别羡慕一件事，就是要羡慕圣言。那我刚刚弟兄也讲得很好，啊，我们昨天也说，说话并不代表圣言，对不对呢？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说，啊，当然圣言我们昨天有说过有三个定义，第一是什么？为主说，对不对呢？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关系。起码你站起来为主说，啊，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不仅要为主说，还要说出什么？要把主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为主说站起来，但是不见得把主说出来，可能把我们很多里面的愿景说出来，啊，这个还不够，我们需要说出主来。那更好的是什么？哎，要把主说到人里面去，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所以箴言当然也是有层次的，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你还没有建立说话习惯的人，起码要站起来为主说，对不对呢？你已经开始学习为主说话的人，你要开始来追求我的说话里有没有主啊？有没有说出基督呢？啊，有没有把基督供应到人的里面去呢？啊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我们一步一步的追求，好叫我们照着圣经所说，人人都圣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一个个圣，因为你能，神把这个圣言的能力赐给你，所以你有什么？你有义务，不然他干嘛要给你圣言的生命呢？对不对呢？所以弟兄也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有这个本能，但是你长久不用这个本能，结果有一天这个功用会怎么样？会被失去的，会被废掉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腿断掉，啊，就不能走路一两个月，只是一两个月不能只是用拐杖走，就会发现等到我要再来走的时候， 这样呢？同样，今天神圣的生命里，每一个人都有伸言的能力，这个生命就有说话的能力，对不对？狗的生命会蹦蹦，你不用教他，他就会。人的生命就会讲话，神的生命就会伸言。当然，就是好像人的说话，他需要慢慢怎样操练而得发展。对不对？这就是难怪每次小孩子生下来，父母就对他，妈妈就说一直对孩子叫爸爸，叫爸爸，爸爸就对儿子说叫爸爸，叫爸爸。所以通常小孩子第一个会讲的就是爸爸跟妈妈，对不对呢？你看，当一个孩子生下来，他可能有说话的功能，但是这个功能需要接着不断的操练，叫这个功能可以。发展是不是这样呢？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华人中间的教育比较不培养我们这个说话，在西方的教育里面，他是非常注意孩子们的说话要如何表达。所以我刚刚听到文章用他的教育，你看我们以前也是真的是这样。啊！突然被抓上去，真的是，对不对呢？常常有圣徒以前讲，我们的华人圣徒起来讲，你有十分，讲不出一两分，对不对呢？但是这个欧美的圣徒呢，只有两分，他可以讲到十八分，因为他们有什么？有操练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，真的是需要多操练。那其实啊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操练，我就是在教会中。我记得我高三年毕业，参加第一次台北的大专特会，在那个特会里，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哈、奉献。奉献什么呢？奉献要在每一场聚会伸言。真的，后来啊，我就发现啊，主真的听我的祷告，所以啊，常常在聚会中，这个刚来聚会的时候很软弱，可是就在聚会中，阿们阿们阿们，就被挑旺起来。然后呢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啊，哇，这个挑旺起来就想要讲话，但是常觉得自己，因为常常会经历到。这一站起来，这个该讲的没讲啊，这个不该讲的讲了一大堆啊，这不该在想，要不要讲，要不要讲啊？越去想，就发现了，哎，怎么越来发抖？哦，发抖，我想说，这么冷吗？还来热的要死，太热的很了。但知道我站起来，哈，讲完了，虽然讲的不好，但是里面，哎，真是满了喜乐啊，都不起来。我就发现，当我们是这样不断的操练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后来去当兵，当兵啊，这个每一年啊都会有一个三民主义演讲比赛，就是三民主义演讲。我在我连上连续两次，都是前一天连长告诉我说，你在明天比赛了，明天比赛了。因为那时候连上大的兵没几个，明天比赛，三民主义，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看三民主义唱什么，我就随便照着我知道的随便写一写，然后呢再上去，就拿教会生活操练灵的那一套，用灵讲，结果是什么呢？每一年都被选到成为三民主义演讲教官，全师巡回演讲，有时候还会有特别价给我上讲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我才不是三民主义专家，我也没有受过任何口才训练，但是我们操练的时候都是在教会中。为主说话，我们越学习为主说话，你会发现这个 就会不断的被发展，然后呢，你就越能拔出供应到人的里面。当然，三年不是一般的说话，这需要我们来追求啊。这个弟兄姊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打开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四章第十二节，林前的十四章第十二节。他在十四章的一节叫我们切勿呻吟，为什么？他就把方言跟呻吟作为一个比较，然后讲完了，因为呻吟是建造教会。十二节我们一起读，你们也是如此，既可牧民，就要为着教会的建造寻求得超越。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渴慕看见教会被建造，所有的圣徒都能像这个信息说起来侍奉主，所有的圣徒都能在那里显明属灵的功用，好叫他教会每个肢体都能尽功用，使教会被建造。他就说我们需要什么？寻求得以超越。这件事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伸言不是普通的事。所以有伸言习惯的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我们那样伸言就够，我们还需要继续寻求得以超越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伸言是最超越的恩赐，伸言能叫我们得以在属灵上怎样超越。真的好，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有什么今天早上有没有晨兴啊？有啊。当然有些就是说为了赶来这里可能不容易啊。那我就想问有什么今天我们导读什么经节啊？这个比号应当是对不对？那你讲说应当更加殷勤，那我要问什么叫更加殷勤？殷勤什么？我们导的那个殷勤，更加殷勤，这就是就是说，我们除了自念殷勤，我们都懂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要殷勤做这个做那。但这里的殷勤什么呢？那为什么要殷勤呢？这就是需要我们去深入的。你要寻求得以超越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要读主的话，我们要去深入明白主的话。然后他说，使你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你所蒙的呼召？什么是你所蒙的拣选呢？我们就是看见，我们摸索的是坚定不移。主啊，叫坚定不移，哎，你们永远不离开教会，这也很好啊。但是这里他是讲到在什么事上坚定，在你所蒙的呼召。在你所蒙的拣选，但是如果你不认识什么是那个呼召，什么是那个拣选，你怎么能在这些事上坚定不移呢？所以要去深入。那我就问弟兄姊妹，什么是那个呼召？在彼后一章三节，他用他自己的荣耀和那个呼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要我们在今世因着享受他的生命而长出一种美德，而最终要怎样达到他的荣耀？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一个， 你可能只认为我只要在教会中就好，你在教会中不见得有荣耀，你不见得长出你该有的美德。我们需要继续的生命的长大，不断长出生命的美德来，使我们能达到有一天，就像李牛常用康乃馨的种子，种下去，发芽、长叶、至终开花。那个开花就是什么？得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仅在教会，就像这篇信息，教会一开头他就讲，有的人在教会中几十年了。种子还是种子，没有发展。其实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失脚了。你有那个信在你里面啊，就像我老大昨天我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在聊天，他对主还有很多疑问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主我是没办法否认的。”他还是有一种信在，那个信还在，但是你问他说有发展吗？不多。我们可能聚了很多年的会，但是呢，我们却没有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发展。所以，这个彼得才会在这里说，要更加殷勤，要不然种子。还是种子，你离神的呼召还是非常的遥远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们行这几样，哪几样？”啊，对，很好，对，要有信，信上要发展美德，美德要供应知识，知识要供应节制。节制要供应忍耐，忍耐要供应敬虔，敬虔要供应弟兄相爱，弟兄相爱要供应爱。这个需要你再多读一点啊，这个五到七节，对不对呢？你有没有这几样啊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信？有，这个就是最少每个人都有的。对，但是信上你里面还有一种美德，你有两个美德是因生命的活力而有的一种行动，是不是呢？然后呢，当你这个发展的过程中，你的生命就越过越开始有了一种对神的认识。弟兄姊妹，你的教会生活，基督徒的生活，有没有对神更有认识啊？要你越认识神，你就会发现你身上就会有什么啊，就会节制了，对不对呢？啊，很多人说话是没有节制，因为他不够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神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该多说，这是什么？可是呢，我们是与不是到处说。你若真认识神，他是怎样的？你的说话会有什么？会有节制。你做很多事会有节制，这不是别人限制，而是因着生命在你里面长大，越长你就越认识。哦，你的神是这样的。你就不会去做那些事。那不仅有对自己的节制，你还有什么呢？忍耐，忍耐。你这生命越长大，你看一个孩子越很难去怎样忍耐一些外面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小孩小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刚刚我开展，每年都回来时，开头很喜欢坐飞机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啊。这个为了省钱，我们都在莫斯科坐那个飞机啊，就是要转机的。我们要先坐到阿姆斯特丹，再从阿姆斯特丹坐到曼谷，然后再从曼谷坐到台湾。你知道多少全程多少小时？啊，20个小时。 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在我们里面发展。
阿门。
是不是这样呢？就好像这个，我们对别人的孩子，我们都没有人；对自己的儿女，就哦，我们人还不好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我姊妹常说，你都能服侍别人的儿子，就是不能服侍你的儿子。好像真的也是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彼此交换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真的，所以啊，这个这个儿子哈，这个大学在外面读书的时候呢，就感觉没有看见你，他怎么样也不帅。对呀，天天住在家里，我天哪，你不想看见也会看见。我半夜两三点起来去上个厕所，发现哇，居然他还在。你想怎么样？你给他冲入门去，然后。感谢去到生命的长大，你才有一种什么忍耐，是不是？忍耐不是装出来，不是咬牙切齿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这种美德啊，这个我们父母都有这个经验。你越去责备，你会发现他离我越远，他离主都越远。然后我们越学习靠着主来忍耐，他会发现慢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都是生命长大所需要的美德和礼节。但是你可能还有点，我姊妹就告诉你，哎，这个你们父子坐在桌上自己吃饭，要讲几句话，你要说供应他，我说我不骂他就好了，你有忍耐但没有进球。要活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些都暴露我们需要什么呢？更加理解啊。我可以能可以不说你，但是我也很难看到你那个样子还能把气不够一点，是不是呢？我们不仅要有忍耐，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我们还能活出一种彰显，对不对呢？而这个彰显的过程中，更要彰显什么？弟兄相爱。我干儿子是不是我的弟兄啊？我常把他当儿子不当弟兄啊，结果子也常提醒我，哎，他是身上的肢体，他是主内的弟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看啊，这个我们对别的弟兄都很爱，对自己家里的弟兄都爱不来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亲爱的姊妹们，你都能爱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但你家那个弟兄你就是恨铁不成钢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常会有这种感觉，这就说出我们并没有长出那个真正的弟兄相爱。那你有了弟兄相爱够不够？还需要什么？还需要爱。那弟兄相爱跟爱差别在哪？你可能很爱弟兄姊妹，你很爱过照顾姊妹，对不对呢？但是你身边一个人都不能，为什么？你没有那个神的爱。神是哪日头造好人也造坏人，神爱是的，弟兄姊妹当然可爱啊，他们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共都有神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对世人，我们有没有一种的爱？有没有一种的度量？真的对他们蛮有期待，这个是需要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长大，这个需要我们行正直道。好像我们里面借着殷勤，让这些美德更多发展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就永不失脚。有姊妹不失脚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不断长。为什么很多人啊，过了很多年教会生活，会突然半跌？好，我半跌了，我被半跌了，我跌倒了，你们半跌了我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半年好像有外面的因素， 但真正的原因是没有长大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生命越长，我们就永不失调。然后他说，我们就变得说丰富充足。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供应者？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一切的。你越追求主，你就越有美德，越有知识，越有节制，越有忍耐，越有进取，越有弟兄相爱，越有爱。这一切的美德要丰富的供应你，你就可以怎样？有资格可以进入什么？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这里做一点点的示范，其实我的时间到了，有点了，怎么办？我都还没讲，我不会跟你讲。但是，我讲的重点是说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我里面真是有一个渴慕，啊，寻求得以超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来殷勤的享受。其实。你看啊，这个诚心圣人，他在第十七页第二段，他就讲到说要谦卑自己，到卸下，然后呢，只顾到基督。第三，丧失魂生命。他的下一段说，他也赐下应许，我们若与他合作，他要拆来雨水生长并生长。这四件事就是我们的应许。你在这四件事上殷勤合作，你就能够生命不断的长大，达到神的呼召和拣选，这是他的荣耀和美德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不是这样的去问去追，弟兄姊妹，可能你也搞不完，你也讲这样的话，但是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连你自己都不懂，你也很难共鸣。这样是不是清楚了？我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呢，我第一天的那个部分就不讲了。我本来昨天第四大点就讲完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第二篇的第三大点。操练箴言该注意的是：第一，弟兄们读，必须预备自己在会中说话。什么意思？你要告诉我们说，弟兄姊妹。每当你要来聚会，你里面第一个思想是什么？我要说话，好不好？预备自己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告诉你自己，每一次来聚会，我都要说话。有的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会发现我们啊太冲，但我会分辨什么聚会？我今天集中聚会。反正不干，那没我的事。这都没我，我不需要宣言了。那我不需要宣言，很奇怪。你会发现这周全是宣言，就不怎么想了。你随便读读就过去了，你也不敢不诚心。但是呢，随便读。但如果今天你要宣言，你看你的全是宣言会怎样？你会读很多遍。所以你要超越吗？你要决定一件事，什么？每一次聚会我都要说话。第二，以基督为说话的中心。保罗说，他在哥林多圣徒的中间，他不知道，只知道耶稣基督被这位钉死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，我们不仅要说话。我们很容易说世界的事，自己的历史和故事。我们习惯用世俗、平凡、俗世的说话，但却缺少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。你都鼓励我们啊，这个，比如说你是搞政治的，就需要学政治的，是不是呢？你学经济的，就要懂得经济的那些话。照样，基督是属灵的。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属灵的语言来作为主的发明，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属灵的书法，我们要多追求圣经，我们
的多唱，使得诗歌也是基督很好的话语。我们多学习这些属灵的词汇，我们就更能来说出基督。第三，弟兄们，尽力在说每一件事时，用一节或一段经文做基础。我们要学习我们所说的是和主的话有关。第四，姊妹来，仰望主赐给及时新鲜的光照、意象和话语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你们，我们一面需要有主常识的话，就是圣经的话，作为什么？我们里面深言扎实的内容。我们更需要在我们的说话中仰望主及时新鲜的光照和话语。你都在这里说得很好，常识的话是扎实的，但是及时的话是什么？是感动人的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两点，我们有主的话，那你说话就有分量，有扎实。但是这个分量扎实的话不见得让人很摸着，那个摸着需要有什么？及时的话。所以当你预备的时候，当然第一你要问你的经历，你所看见的有没有主的话，有你的说话就有分量。但是你更要祷告，主啊，给我新鲜的发表，能把这个常识的话带着能力满了感动说到人的里面，让人的里面有什么？有摸主啊。我们的说话不是来展示我们对圣经的认识，我们的说话是要把基督从主的话里面说到人的里面，叫人有摸着。那个摸着就在于要求主新鲜及时的话语。你就用了穆安德烈的一个例子，他说穆安德烈说，一个有能力不受限制的说话者，总是有些及时的发表，有新的东西。所以爸爸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祷告。你一面在那里预备你的声音的有主话的内容，另外一面你需要有一个祷告，这个祷告求主来仰望主给我们及时新鲜的发表，能把这个常识的话带着能力带着感动说出去。然后第五，你要信靠主在你的说话里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你的说话这还不怎么枉费，你要相信主要在你的说话里说话。当主在你的说话里说话，你的说话才有能力，你的说话在主面前才是宝贝的。就好像弟兄刚的见证也很好，有的时候你说完，你自己说完，你自己很清楚你刚刚的说话你有没有主的说话。真的，我常有听我们常要说话，内容看起来都很丰富也很好也合乎圣经，但你做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里面不满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说话中没有什么主的说话。我常常啊，就是有这个经历，因为常常有的时候听众们要我们做，会把这一段时间的那个信息，这边讲，那边讲，那边讲。我第一次预备的时候，就哦，主啊，哦，很认真，哦，那个主啊，哎，常常得到新鲜的话。你第一次去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哎，你真的觉得主在你的说话中说话。等到了第二场，我觉得我已经预备过了。所以啊，我好像讲的完全一样，哎，可是我坐下来就觉得不知道，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连继续的仰望，我是靠着我已过所预备的，我就发现里面缺少了主的说话。然后他后面说，第六要借着什么？一直操练你的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那里为主说话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这样讲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伸言，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伸言。 要用你，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深渊会与
深渊，
你越用你，就会碰到别人的。第七，不要太低声或太慢，也就是说啊，这会使别人听得不清楚，耗尽听众的耐心。今天刚刚开头的时候啊，我就叫他，叫弟兄说：“哎，你把这个麦克风的声音调高一点。这个因为文昌的声音没有我的声音大，我是要把它，常常你会觉得太大声了。他的声音稍微小，因为声音小啊，听不清楚，大家就要很用力，但要用力啊，就会有。”就会用完的，力量会用完的，让他用完了，他就想听了。所以啊，当我们为主说话，弟兄姊妹的声音要合适，不要太低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太高。如果一路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你为什么听了几分钟就跑，受不了了？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常犯这种错误。但弟兄姊妹。都要怎样？都要寻求的，要进步啊！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快，这个也不要太高声。这个以前当时你就说我大一的时候，他说你还没有进会所就听见你的声音，但是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为什么？又大声又快，速度大，根本听不懂你在讲。等等，大二的时候才勉强听懂，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在声音上、在速度上要超越。然后第八，要尽力顾到聚会的流程。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面对。当弟兄姊妹说到这一个点的时候，和你的摸着是同样，对不对？你需要怎样？马上跟上，对不对呢？你若不跟上来，等到人家已经讲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的时候，啊，你这个时候开始来说，哎，我再讲这个点，如果要是流哈，就会不顺。所以要学习，我认为要及时。好，当流来到这里，是需要你跟上去的时候，要快快的跟，啊，不要说啊，他会讲过我还要讲干嘛？不是，他讲到这个点，居然你跟你的脸摸摸。证明主对这个点很有负担，我们需要加上去，让这个水流更往前。啊，我们也要学，所以在聚会中，有的人哈、啊、在申言的时候，这是属于聚会，他就是一直在想干嘛，一直预备自己的声音，他管他丢什么，管他流到哪，然后啪，他也不知道流已经流到哪里去。所以聚会中啊，我们的聚会是什么？要彼此说，互相的听。我们要学习听别人，阿们别人，你才知道这个水流在哪。最后他说有几项需要避免的事，以避免老生常谈，就是讲很长的故事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的一描述我们的经历非常细。其实大部分的细节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跟你要讲的重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你就说啊，其实有些经历，你两三句就可以把整个故事汇整齐。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弟兄姊妹要写申言稿。申言稿就是用精简的话，把你的历程把它汇整齐。好叫你呢不会听着冗长，叫人受压沉重，并且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别人。好叫人人都能够申言。第二，避免真理上的错误。啊，比如说用错的经文。啊，所以如果哎主给你有一个感觉要讲哪一句经节，最好再查一下。看你讲的对不对，我就有讲错过的经历，把这个顺序讲反。哇，我一讲啊，我的里面
马上就怎样？因为我就看见有一些圣徒很老练的，他的脸马上就，马上就有一个依靠出现。我一看到这个依偎的脸，我马上忍不下去了。所以啊，这需要有预备。啊，我们在真理上尽量避免有错误，然后避免暴露什么？啊，因为暴露别人完全没有益处。只会带来什么彼此之间关系上的破坏，还要避免带着什么怒气说话。弟兄姊妹要操练，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这个难免会有一些的情形发生。在发生那些情形的时候，你要操练，不要带着怒气。这是去参加那个弟兄们叫我最后给一个总结，就说那个准备讲完，准备那他是一个人三分钟嘛，然后呢，我就听那个准备讲不完，一直讲，而且他还是一个学员，他讲不完，一直讲不完，他大概已经讲了十分钟了，那我就站上去，因为弟兄们要我们要准时结束。站上去，我想我站上去他应该会走，就还没有，又讲了，讲得很，我好几次想说，姊妹，你已经讲了十五分钟，但是主一直告诉我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在我的感觉里讲出来，我就杀死。因为那个灵并不是积极的，那个灵是定准效果的。那我后面怎么会主说话？但感谢大家，还好没有讲。所以后面我那五分钟我还蛮释放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操练活在里面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像我这个聚会啊，有的时候啊，这个对不起啊，妈妈们坐在这里啊，这个我们是很努力。妈妈们带着孩子也要坐在这里面，但是另外一面对讲信息的地方也是，有的时候小孩的声音比女孩大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哎，弟兄姊妹，超越我，活在我们的灵中，在怒气里会杀死我们的灵，避免长篇大论，使别人失去听的耐心。也不容易找到具体的负担，避免所说的合乎圣经，只是道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对主的话能够有实际的经历，好叫我们能给人有生命的供应。第七，避免提及世俗的故事、例证和比喻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更明白，对，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的直播，然后呢，他取了一个名字买课，然后呢，我看到这个名字呢，后来才知道，那跟最近最夯的电视剧的名字，他把它拿掉然后换上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也许这个发表可能蛮新鲜，大家但是你那么一讲，大家你就忘记你在讲。会想到他，你看到的电视，就会叫我们的说话失去了该有的分量。这个我们需要尽量避免，尽可能避免提到人，无论是高主人，无论是定罪人，尽量避免公开的高主人和定罪人。第九，避免说一些负相关而没有扎实的重点。最后第十。任何的辩驳争论和轻看别人的说法都会杀死整个聚会。好，感谢赞美主，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